很高兴今天又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今天要讲的仍然是家庭民主信仰，我写的那本书《家庭民主信仰》。今天我们开始讲第一章，教学法与效果。价值观念主要不是靠用口去教导得来的，它要靠表扬、见证、示范、感染和鼓励。换句话说，父母必须自己有某些理想，然后才能把他们传递给子女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有说很多东西给孩子听，说得太多，孩子就感觉到那是啰嗦了。所以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大前提，我们必须用表扬、用见证、用示范、用感染来教导。那就假设我们先有一些东西，这是最重要的大前提。拉丁文说，你没有的不可以给人。我们父母，做父母的要先有信念才可以传信念，有理想才可以传理想，没有的我们就不能给人。在这个大前提下，我们再探讨一些传递价值观念的方法。父母教导子女的方法一般来说有四类，就是帮助孩子：第一，边听边学；第二，边看边学；第三，边试边学；第四，边做边学。边听边学就是从教导、聆听当中学习，你告诉孩子很多东西，跟他解释，那是边听边学，他在听你讲话，他学到东西。边看边学呢，就是从观察、注视中学习，那可以给他看一个表样，可以看一个图画，可以看一个电影，可以看看东西啊，就是边看边学。第三，就是边试边学，从模拟当中、预演当中学习啊。比如说你真真实实去让他去扮演一些角色，做戏啦等等等等，甚至他唱一个歌啦什么东西，总而言之是要试出来的，尝试一下，学习一下模仿一下，最后呢就边做边学，那是真真实实的实践行动，从实践当中学习。其实我们成年人也有两个可能性学习，我很注重哪一种，当然理论的学习是重要的，但是有一种叫在职的训练，一个人一边工作一边学习，或是在尝试当中学习。我记得当我教一些学生一些生活营啦，跟他们主办一些生活营的时候，我有时候也请不少，很多时候我都请一些义工，甚至请一些老师帮忙。他们奇怪了，那个营了三天一个星期，那个生活营完了以后，很多老师都来告诉我，他说，徐胜富，你请我们来做义工，我们帮助学生成长，其实我们学到的最多，我们受益的最多，我们获得的益处最大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他们边做边学。成年人也可以边做边学。假如从教学的效果来说，边试边学、边做边学的效果远远大于单单听、单单看的那个效果。你在假如你有书，你可以看25页，要不你就尝试看看一个三角形，那个三角形上面是尖的，下面是大的。从学习的效果来说，上面很小，下面很大。上面是什么？纯理论的东西，那个孩子学习的能够学到的可能性最小，单单讲理论。 比较更有效的一点点呢，就是讲故事了。你跟孩子讲故事，他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。你不单单讲故事，还让他看故事书。比如说有一本书，他一边有文字一边有图画，他听那些文字，听那个故事，再看那个图画，给他看一些图片啊图表了、啊、这个效果又比较大了一点点。好，你给孩子看电影啦、录像带啦，甚至给他看一些模型啦，看一些展览呢、啊、你带他好好的看，一点一点的解释展览，那效果就更大了。假如你能够带孩子去考察啦、示范啦、模拟啦、活动教学啦，他不单单就是看，而且去做，去做。比如说我们香港有一个科学馆，很多东西你可以去试，你按那个钮，它就产生一些东西，是做了，甚至孩子去叫孩子去做戏啦，演一个小故事啦，这做出来呢，就是更好，效果就更大。最后呢，直接的生活体验，在具体的处境当中借出和实践，那是最重要的。比如说一个中学生，你要他去看一个社会问题，比如说穷人的问题，他就自己他一群人设计一些问卷啊，到一些社区去看东西啦、啊、去访问啦、啊、等等等等，他做了一大堆东西以后，或者好像我刚才说那个老师帮忙我去办活动，办完了活动以后他学的很多。现在我每年都叫木道班，叫完了木道班以后，我一定选几个人，五六个六七个新的教友替我跟我一起去办木道班，也让他们再木道一次。好，他们在具体的经过啊，一起参与啦，开会啦，甚至他自己也有一两课，或者每一课有一点是他就是去讲，再过一年他学的更多。所以我的看法是，我们做爸爸妈妈要教导孩子，当然要跟他们讲理论啦、啊、讲故事啦、啊、也要让他们记住看一些图片啦、啊、看一些录像带啦、啊、我们更重要的是带他去考察一下，去看一些东西，看一些展览，最后让他去亲身去体验一些东西。我记得香港在回归以前，我们讲很多香港情、中国心，我们讲民族感，我们讲爱国，学生就看着你一点无动于衷，你跟他讲他无动于衷，你跟他看一些中国的电影无动于衷，看一些图片更加无动于衷。好吧，我就想到一些办法，我就跟新华社合作，搞了几年了，就带一些学生到东莞，就广东到东莞去考察，去体验生活三天。我们带那些学生到东莞，到乡村，到看那些建设，看他们的种田，看这等等等等。我们请那些村长啦、镇长啦、市长啦，跟他们谈谈话。很特别的一点就是，我们当然也带他们去看东莞中学啦等等。好，有一天的晚上，我们邀请，比如说我们有30个学生，我们也邀请东莞中学的30个学生，那天晚上2个小时我们一起聚会，三个香港学生，三个东莞中学的学生，我们一起去谈话交流了，我们唱唱歌了，谈谈话了，经过了一个晚上。然后三天我们看东西，我们体验，我们在东莞的郊外做弥撒，我们邀请他们大自然的灵修，去欣赏中国的这片土地，呼吸中国的空气，看看摸摸这些泥土。但那好奇怪，透过这个三天的体验的生活回到香港，这些学生95%以上都对中国完全改变了观念，香港情、中国心开始有了，对中国的反感慢慢就减少。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。 直接的生活体验，去看，去触摸，去嗅，去拥抱，去经验，这是最有效的学习方法。好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你从讲理论、听故事、看图片，一直到生活体验，教育完成了没有？还没有，那是刚刚做到了一半。好，你再设想一个反过来的三角形，倒过来的三角形。好了，你明白，你知道那是最下面那个尖，倒过来的三角形。再往上进一步呢，就大一点的，你要把你的知识内化成为你的信念，内化，那是我的感觉，我的信念，我做人的原则，那是我的东西，那不是徐神父教我的东西，我已经把他教我的东西变成我的东西了，我喜欢，那就是孔子说的智之者不如好之者，为什么我喜欢？因为那是我的东西。你徐锦瑶神父教导我的是一种知识，我看到的是一种外在的东西，我必须把它变成我的东西，我喜欢，内化，内在化。最后那个倒过来的三角形的最上面呢，最宽的地方呢，就是生活的实践，我把我知道的东西变成了我的东西，然后把我的东西，我的信念应用在我的生活里面实践，然后不单单实践，而且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当中灵活的运用。我们中国人说力行方有真知，你做过了以后，你才有真的知识，你知道，然后你实行，实践了以后呢，你知道的更多，你知道的更多以后呢，你的实践的更起劲，你实践的更起劲以后，你就明白的更多，明白更多，你就更愿意去做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你的知识跟你的行动已经变成你的生命的一部分，那不但是你的知识，你的信念也变成你的执着，择善固执的执着，你不单单要活出这个信念，你还要传，把这个信念传开去，因为那是好东西。到了这个地步，教育才算完成。所以我们做父母了，教孩子的时候要很注意这个过程，首先跟他讲些东西，给他讲些故事，给他看一些图片，甚至看一些电影，甚至带他去看一些展览呢，动手做一些事情呢，生活的体验等等。哎，我认为天主教假如能够把这些东西变成了祈祷的话，祈祷就是我们把这些东西内化的一个重要过程。上一个星期我跟大家说，假如这个孩子看到这个穷人，看到个乞丐，好了，妈妈可以跟他说，那就是基督的最小的兄弟，那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，那么我们就透过祈祷为他祈祷。比如说哈，你可以你说一句，孩子说一句，我现在不办孩子呢，就是把这个祈祷完整的说出来。我们这样说，假如我们能够从心底这样说，上主，请你降福我们，降福我们所有人，也降福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乞丐，他虽然是很可怜，但是他确实也是你的孩子，他确实也是我的兄弟姐妹，请你降福他，请你帮助他，将来我长大成人，我希望也能够运用我的知识，运用我的能力，去减少这个世界的不幸。天主，请你降福他，帮助他，也帮忙所有的世界上的有心人，去帮助这些贫穷的可怜的人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你想，一个孩子从小能够把看到的、知道的东西都化成了祈祷，那就是把知识内化的一个重要的途径。当然父母 还要注意孩子的实践。比如说当孩子跟人打架的时候，你要提醒他，哎，小明，假如他是你的兄弟，你会打他吗？假如他是天主的子女，你会随便欺负他吗？提醒他。假如孩子回家，下了课回家，对老师啦，对同学啦，有一些不恭敬啦，不好的语言啦，行为等等，你要提醒他，提醒他。为什么我们要对别人好？因为这些人都是天父的子女，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。好，所以你告诉他一些事情，在祈祷当中培养他的感情，然后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提醒他，把这些信念，把这些感情变成了生活。我在想啊，假如我们的父母都是这样的教导孩子的话，你看看孩子长大成人，他会不会更爱人呢？更有同情心呢？这就是教育。我再说教育的整个过程，假如我们不把那三角形翻来覆去的说，那个一连串的过程就是讲理论，说故事，给他看一些图片，看一些电影，去考察一下，去看看这个真实的社会，而且要直接去体验这个社会，体验我们的生活。那好好的明白了以后呢，把它变成我们生活的信念，尤其是透过祈祷，去让我们对这些信念、这些知识产生感情。要父母呢，要在孩子的日常生活的小事上，不断的提醒他、鼓励他、纠正他。当然，在他做了好事情的时候，也夸奖他啦，也给他一些礼物啦，鼓励他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教导我们的孩子了。好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小故事，要叫四驱车风波。这个小故事呢，也可以告诉我们孩子怎么样从具体的生活当中学习。好，这是一个教研中心的教友他教孩子的一个过程。我把这个他的日记啊，他有四篇的日记跟大家讲一讲。星期一，那妈妈是这样写啊，儿子今天缠着我，要不给他买一部四驱车，要跟表哥仔新买的一模一样。我已经拒绝了他的要求，还好他也接受我的解释。我不买的原因很多，第一，别人有的物件我们怎么可能一一拥有呢？况且他日孩子长大将会面对更多的物质引诱，我不愿意他成为物质的奴隶。第二，儿子名下的玩具车大大小小寄来不下100辆，还有什么理由要多欠一辆呢？第三，我们要知足，世界上有很多孩子连一件玩具也没有呢，我们却因为得不到第101件而伤心起来。第四，金钱是上主的恩赐，我们要好好的利用它，为己为人都不要浪费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我对他的玩具车毫无认识，多一步或少一步对我来说是没有分别的。其实这些大大小小的玩具车就是他跟父亲俩的珍藏。我们夫妇两个人等孩子睡着了再继续讨论这个事的时候，我才知道四驱车是一种新产品，更是一种新兴的玩意。虽然丈夫同情儿子仍有我无的痛苦，但我仍坚持我的做法。最后丈夫还是同意依我的意思决定了不买四驱车。过了几天，星期四，儿子再也没有提及四驱车的事了，但这几天他的表现却不大对劲，特别顽皮，爱哭闹， 又故意做些令我不高兴的行为，我想一定有原因。星期五，今天晚祷的时候，我问儿子，这几天你不怪呢，心情不好吗？很不高兴，生妈妈的气吗？是不是因为妈妈不肯买四驱车？他点着头，没有作声。我又再费一番唇舌，叫他明白我如何如何爱他。虽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，但我仍然是爱他的。又再一次解释我为何做此决定。最后，我们母子两人做出协议，把购买四驱车的费用储起来，然后找一个机会捐给有需要的人。星期天，今天儿子把储起来的钱，就是购买四驱车的费用，捐给了库尔德族的难民。晚上祈祷的时候，他这样说：天主，我希望世界和平，请你叫人不要打仗，因为战争令很多人痛苦。我在电视看见一些很小的 baby， 就是小孩子，在医院里面，有些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在战争中死了，很惨呢。求天主叫我们不要打架，要世界和平，感谢天主。一个五岁的男孩子也有这份悲天悯人的情怀，做出这样真诚的祷告，这更加让我相信，在孩子长大摸索人生的意义和神的同时，能够帮助爸爸妈妈不断地更新他们的信仰，帮助他们了解生命的奥秘。我很喜欢这个故事。这个妈妈的第一个毛病，就是把东西完全诉诸理性。孩子喜欢四驱车，他就跟他讲不买四驱车的理由，单单这个理由啊讲啊，确实还好。不过这个妈妈还好，当他看到孩子听了，外面听了但是心里不舒服，于是爱哭闹顽皮的时候，他就知道出现了问题，他就问孩子是不是不高兴。那第三步呢，他就要告诉孩子，那不是妈妈讲那个理由是真的了，所以不是吝啬，不是不给他钱，而然后把那个钱真正实际捐给难民，那些有需要的人。那孩子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更多更多需要我们帮助的人，我们可以善用我们的金钱去帮助别人的。所以在这个具体的行动当中，这孩子的情绪被疏导了。孩子不单单是明白了妈妈的语言，但能够看得出妈妈是真心实意，希望他能够不太浪费，而能够善用金钱去帮助别人。所以我很希望各位做父母的要注意到孩子的感受，所以不单单用语言去教训他们，还要疏导他们的情绪，那才是良好的教育。好吧，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，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